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牧师，很高兴再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今天我们讲到耶稣的一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有关于他的祷告生活。我们给他一个题目，叫做灵犀一点通。首先呢，请大家一起来看看圣经，路加福音第11章。一到四节的部分，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读经读到这里，大家听了一定觉得有一点似曾相识。果不其然，如果您在前几次听过耶稣的一生广播的时候，我们就记得我们曾经有一个单元叫做信仰的总纲，也就是详细的在分解主导文里头的内涵。我们谈到主导文呢，马太福音是一篇比较详实的祷告，而今天所念的路加福音反而是比较浓缩的一个摘要。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讲主导文的时候，特别提醒大家说，主导文是用来祷告的，而不是单单用来念的。有些基督徒每次说到主导文就说我们来念主导文。时至今日，世界上至少有5亿的人口能够朗诵主导文，成为教会的公道。可是有些人朗诵惯了，有口无心。我们一定要了解其中的内容，才能够好好的来发挥那一篇主导文的功用。而今天路加福音开宗明义就说是门徒在请教耶稣的祷告的功课，所以开始的时候就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就好像施洗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般。好像这些门徒跟随了耶稣许多年，他们连祷告都不会的样子。其实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宗教性很浓厚的家庭，好像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他们都可能从小就在母亲的膝盖上学习祷告的。虽然如此，也许等到他们有机会和耶稣一起祷告的时候，才发现两者大大的不同。耶稣的祷告是那么样的肯定、有力和真实，而反观他们自己的却是那么样的软弱、犹疑并且不清楚。他的祷告充满了灵感，畅通无阻，而门徒们的却是急救章似的喋喋不休、有气无力。如今正是时候，其中一个门徒就把握机会向耶稣请教说，请老师教导我们祷告。我们请注意这个原文的字面，不是说求主教导我们如何祷告，而是实际的去祷告，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就是这样子。我们只有真正实际的去祷告，才能够学好祷告的功课。单单读了许多如何祷告的书是不够的，就好像在神学院里面我们读了很多的理论，可是真正到了脚踏实地去实行里面教训的时候，那才是最重要的一环。这也就是现代的教育原则，从行动当中去学习，从实际生活当中去体会，或者熟能生巧，就能够得到祷告真正的功效。其次， 耶稣从来没有费神来求证祷告的有效性，正如他也从来没有怀疑上帝的存在一样，基督福音的讲台一直就没有花精神要求证到底有没有神。记得创世纪全本圣经的开端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基于这件事实，我们一开始也就大胆的假设，或者根本不需要什么假设，事实上就是如此。有神，神在我们中间。要告诉各位的是，神如何运行在我们里面，我们如何去体会有神，而不是花时间去证明到底神是多大多小多长多短，本体论、目的论、道德论什么论。所以祷告反过来对主耶稣来说，这是一件最自然不过的生活习惯，就好像人体需要呼吸一样，那么样的自然，不需要用公式来分解和求证。耶稣的祷告生活就是这么样的自然，好像江上的清风，西边的明月，让我们很容易的就可以来学习。耶稣的祷告生活同时也彰显出他的言行合一，他不但教人祷告，他自己的日常生活就身体力行实践祷告的功课。换言之，他的身教跟言教是配合的，门徒追随的乃是一位以身作则的导师。他从来不会在亲身示范之前就要求门徒去做什么事情或者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所讲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亲自实践他的教训。门徒随伴在他的身边，亦步亦趋，随时随在都在向耶稣学习。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把耶稣的祷告生活归纳成为两大类。第一，就是他日常的祷告生活。耶稣的祷告可以说是他平常的生活习惯。他祷告的时候，按照圣经告诉我们，有时是在天未亮的时候，有时是在夜阑人静的晚上，有时是在百忙当中排开众人，躲到旷野隐秘处与神灵交。祷告不只是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而是他的全部的生命，他整个存在的氛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在灯火阑珊，在旷野无人的时候跟神有亲密的交通。因此之故，他的祷告就不受一情绪的影响。耶稣的人性也不是太上，他不能够忘情的，他也有喜怒哀乐，甚至七情六欲，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不受这些情绪的干扰或者左右，以至于影响他的祷告生活。我们可不一样，当我们不想祷告的时候，其实正是我们最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汲取祷告的重要，不要受我们每天一日之间一世之内而气候不齐的情绪的影响，免得魔鬼乘虚而入，引导我们跌倒犯罪。第二呢，耶稣的祷告也不受工作忙碌的影响。有时候因为工作实在是太忙了，我们就会把所谓次要的生活事项挤出去，能免则免，殚精竭虑的放在工作上面，于是我们就忽略了家庭，忽略了聚会，甚至忽略了祷告。耶稣并非如此，全世界的罪人病人等待他一个人来救赎，他可以说是从早忙到晚，但他却从来不会忽略祷告的生活，这也就是他支取能力的来源。换一句话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他祷告的重要性。 第三，耶稣的祷告生活也没有受所谓耐心的影响。我们一般人的祷告常常迟滞无痕，好像敲门砖，拿起来一敲，如果门不开就不再敲了，甚至教会也不来了，最后连上帝也不信了。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基督在世的时候，曾经向上帝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最终蒙上帝垂听。他自己以心比心，说到一个人半夜敲门借饼，本来主人呢觉得不耐烦，而且不堪其扰，可是终于因为当事人的情辞迫切，这个迫切的原文甚至有一些英文就翻成厚脸皮厚颜，而得到答应。那就是我们死推活拉的，一定要对方答应我们才停止的。主的一生屡次为那些锲而不舍的请求而感动，记得吗？那位外邦人腓尼基妇人的死缠到底，还有瞎子巴底买的大声疾呼，甚至那位不得其门而入的人却把屋顶干脆就拆了下来，然后把他们的病人朋友坠下等等，都可以看到这些人对祷告的执着，也就是他们的请求一定要得到主耶稣的许可才肯停止。祷告要蒙垂听，就不能够一曝十寒，要有愚公移山的决心，甚至精卫填海的耐心，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应允。我们也相信过去有许多祷告的伟人在这一方面有美好的见证。第四，耶稣的祷告生活也不受所谓道德的影响。人性的软弱，道德性的瑕疵，常常影响我们的祷告不能够上达天听。如果要与上帝交通，就必须要赤露敞开，绝对的诚实。耶稣曾经说，清心的人才能够看到上帝。罪恶就好像绝缘体，使我们不能够感觉到上帝的震撼。所以大卫曾经说，我如果心里面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心里头要打扫干净，要认罪认清楚，甚至跟别人不和也先要解决这些事情，然后才能够到上帝面前来献祭，所献的祭神才会垂听。这些当然都不发生在主耶稣基督的祷告上，而是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应该要戒慎恐惧常常提醒的。耶稣虽然受到撒旦的百般试探，但是他明心见性，坚定不挠，所以始终都能够跟父神保持那美好的交通。我们第二大项，看看主耶稣他的祷告还有一个大的类型，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危机式的祷告。福音书当中最少有20次唤起读者注意，耶稣的祷告跟他的生平大事是有关系的。比方他在受试探的时候向神祈求，洗礼的时候向神感恩，医病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也是直接从神支取力量，赶鬼，选择门徒，山上变形，还有教导重要的功课，行神迹，甚至最后的晚餐。客西马尼园那种刺骨垂心的跟神之间的挣扎，在十字架上所讲的七句话，这一切的一切，举凡是容神一人的 一举一动，它都是靠着祷告来进行的，也靠着祷告来完成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最后在十字架上七言的最后一句，咽下最后一口气，也听他祷告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他真是一位彻头彻尾的祷告家，也是一位听祷告来创始成终的主。他的祷告有与神的交通，以至于他自己的面貌也改变了，有对神的感恩，这就是最后晚餐的精神所在，有向神要求，请把苦悲撤去，但是宁肯成就神的意思，而不成就他个人的愿望。最后，他甚至不断地为人代求，为小孩，为敌人，为门徒，特别是为彼得。圣经说，即使现在耶稣已经升天，坐在至大者的右边，还不断地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每一位跟随基督的人，都要效法主耶稣的祷告生活。在创业的时候，要以祷告来开始；在困难的时候，要以祷告来解脱；在迷惑的时候，要以祷告来解决；在软弱的时候，要以祷告来刚强；生病的时候，要以祷告来得医治；试探的时候，更要以祷告来抵抗；然后离世的时候，用祷告来跟这个人世说再见，来向神祈求能够安安稳稳地归向神的怀抱，使我们一生当中每一个时刻都活在祷告中，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朋友们，耶稣的祷告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也是非常令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必练的功课。我们说到这里呢，就希望能够从主耶稣的祷告生活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学习主耶稣的脚步，发挥祷告的功能。首先，我们应该再一次的来检讨什么是祷告真正的意义。按照主耶稣一生所显示的，祷告是向神交通，我们一方面是向神说话，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听神向我们说话。一般的人对祷告有一个误解，以为祷告只不过是我们向神说话罢了，有去无回，只有单向的交通跟发展，这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方面向神发出我们的心声讯息，另外一方面就是安静的等候他，甚至像主耶稣等候了40天，来听神在我们的耳边细语，好好的指导我们。这个功课当然更多的就是显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祷告习惯里头。让我们再说一次，祷告是双向的交通，而不是单向的轨道。第二件事情，我们从耶稣的祷告生活所学习的功课，那就是祷告的种类。刚才我们应该说得很清楚，耶稣的祷告分为好多种，有前辈的传道人按照英文的使徒行传或者行动这句话 ACTS 这四个单字把它归成四类。第一，祷告就是在敬拜赞美神，用祷告来敬拜神。那诗篇就是一个最好的教科书，诗篇除了几篇很特殊的背景祷告之外，大部分都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向神祈求， 怎么样尊他为圣，怎么样归荣耀给他。所以祷告第一项就是要懂得归主为圣，懂得敬拜赞美神。第二项那个惜字，也就是一种认罪。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把自己赤露敞开摆在神的面前，主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就像那个浪子所说的，他当然是向天父祈求，他说，父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们为着举世滔滔就像洪水猛兽的罪孽，我们不但噤若寒蝉，有时候我们甚至同流合污，为这些人性的弱点，为这些没有尽上的本分，我们经常在神面前流泪祷告认罪。那是一个祷告很重要的课题。然后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感恩的祷告。我们可能到了感恩节的时候就有很多这一方面的实习。谢谢主为着天气，谢谢主为着家人，谢谢主为着某一件好事，谢谢主为着身体的疾病得到医治。那么这些感恩的功课是不错的。一个懂得感恩惜福的人应该就不会随意的去犯罪。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真的要好好的发挥这个感恩的内涵。然后最后一项也是我们的主他自己身体力行的，为万人祈祷。我们从来很少看到主耶稣为他个人的需要在神面前祈求，除了他自己需要能力，需要神加倍的肯定来行使救世助人的大业，他才专注在那一方面的祈求。要不然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即便是在最后那一刻，他还不断的为人代求，为小孩，为敌人，为门徒，特别为彼得代求，到现在还不断的为我们代求。保罗曾经发挥这一项祷告的功能，他劝我们要为在上掌权的来祈求，以便让我们早一日看到世界的和平，还有我们平常国计民生的安和乐利。这些都需要我们用祷告来托住这些人民的公仆，他们好好的用良心用智慧来治国来爱民。祷告既然有这么多丰富的内涵，我们可以说是一生到老也学不尽的功课。有人在教育的经验上提到有所谓的终身学习的教育课程，那就是人要活到老，要学到老。那么我们提到祷告的事情更是如此。你可以在神学院读了三年，读了五年，就拿了文凭毕业了，但是你从来没有办法在一所祷告的学校里头毕业，这是我们一生到老学不完的功课。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从小到成长，到壮年，到离世之前，还是在经历祷告生活的功课。我们是学生，学生不能够大过老师，我们更应该在一辈子里头来浸淫祷告的生活，好好的从当中学习酝酿造就甚至蒙福，让我们做一个祷告的勇士。在中世纪有许多这些祷告的典范，其中呢有一位就是叫做劳伦斯弟兄。这个人是一个没有什么家庭背景无学问的小民，但是他就是懂得怎么样祷告。即便是在日常生活里头， 那么他随时随在得到祷告的秘诀。他在扫地的时候，一面扫地一面求主说，求主扫清我心中的污秽，就像我在扫清这些地板上的垃圾一样。他在起火的时候，他求主在他的心中燃起灵火的焚烧，就好像他在使火炉生火一般。这个人他可以说是从日常的大小的事情里头来学习，来实验祷告的生活。另外跟他同时代的该恩夫人也写了一本馨香的墨药，可以说就是从他的祷告生活里头提炼出来的灵性的捷径。他把这些心声笔之为书，经过润色，经过修改，千锤百炼的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当然在历世历代的教会当中还有许多祷告的英雄，他们的心声，他们的经历都值得我们学习的。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多多的来效法甚至研究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祷告的生活，并且要掌握住那一句千古的名言，多祷告就多有力量，少祷告就少有力量，不祷告就没有力量。让我们好好的用祷告来过敬虔的生活，用祷告来为主做工，也用祷告帮助自己在灵性方面的增长。今天耶稣的祷告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下期再见。